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4月5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因恩典称义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3:24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3:24。安慰的山是加略山，安慰之家是用十字架的木头建造的。天上的圣殿是建立在被长矛刺穿肋旁撕裂的磐石上。历史上没有一幕比加略山的那一幕更使人愉悦。何等的奇异！黑暗临到罪恶的大地上，岂不当用更柔和的力量碰触心灵吗？因为带来的安慰胜过天使的欢笑。哀痛者的目光当转向十字架，快过伯利恒放光的群星。灵魂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在这里的那样的安慰。这里是痛苦掌权的地方，这里是悲哀得胜的地方。在这里，痛苦达到了顶峰。恩典在这里挖掘了一个泉源，不断涌出如同水晶般纯洁的水，每一滴都能够减轻人类的痛苦和悲哀。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也有痛苦的时候。你们要承认，不是在橄榄山上找到了安慰，不是在西奈山，也不是在尼泊山，而是在克西马尼、厄巴大和各个他给了你安慰。克西马尼的苦草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苦涩，厄巴大的刑罚常常带走了你的忧虑，而各个他的呻吟使所有的呻吟都消失了。今天我相信我们的主题会安慰神的圣徒，因为这个信息从十字架而来，因此源源不断地为所有的信徒提供祝福。在我们的经文当中，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基督耶稣的救赎，第二则是罪人因此而得称为义，第三，得称为义的方式是蒙神的恩典白白的称义。首先，救赎是在基督耶稣里，或是借着基督耶稣而来。救赎或者说赎回，这样的比喻非常简单，在圣经当中经常使用。当一个囚犯被抓了，成为野蛮强权的奴隶，在他获得自由之前呢，通常需要支付赎金。现在，我们因为亚当的堕落倾向于犯罪， 事实上，我们确实有罪。神无可指责的审判将我们交给了律法的报复。我们被交在公义的手中，公义要求我们永远做他的奴隶。除非我们能够支付赎金，我们的灵魂才能够被赎回。但实际上，我们一贫如洗，我们的身上没有什么可以祝福我们自己的东西。我们正如赞美诗当中所说的，是破产的债主。我们的家被依法处置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卖了。我们是赤身露体，贫穷，悲惨。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赎金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基督介入了，他为我们担保，代替了所有的信徒，付出了赎金，使我们在他为我们付出赎金的那一刻，从律法的咒诅和神的报复当中解救出来，洁净自由地走在我们的路上，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称为义。我要努力地向你们展示一下基督耶稣的救赎的一些特质。你们要记住，他救赎了众人，不是只有我，也不是只有你，而是无人能够数清的众人。其数目远超过天上的众星，就像他们远超过人能够数清的数目一样。基督为着自己，从天下的万国万民当中买回一些人。他赎回的人来自各个阶级，从最高的到最卑微的，来自每种肤色，黑人和白人，来自社会的每个角落，最好的到最坏的人。耶稣基督为各种各样的人舍己作为赎价，使他们能够被赎回，归给耶稣基督自己。关于这个赎价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，它是全付清的，而且是一次付清。当基督救赎自己的百姓，他是彻底的救赎，他没有留下一点债务没有还到，也没有留下一毛钱让人们事后才偿还。神要求基督偿还他子民的所有罪债，基督挺身而出，偿还了他子民所欠的每一分每一毫。加略山的牺牲不是偿还了一部分，不是免除了一部分的罪，而是完全彻底的偿还。过去的、现在的、以后的，一直到时间尽头的所有信徒的所有罪债，都已经得到了完全彻底的赦免。在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，基督他没有留下一丝一毫让我们去偿还，他满足了神所有的要求。从一根线到一根鞋带，他都没有留下，他都完全满足了。耶和华的耶稣，所有子民的大祭司，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地方，满足了律法的全部。让我们赞美他的名，他是一次全部都付清了。赎价是如此的无价，我们的灵魂所要求的价格是如此的宝贵和高昂。人可能会认为，如果基督是分期付款，现在付一部分，然后将来再付一部分，这样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君王的赎价有的时候会一次付清，而有的时候是分期付清，长达数年之久。但是我们的救主不是这样的，他一次就为所有人当作祭物献上自己。他数算赎价，然后说：成了。 没有留下任何要做的事，也没有让我们去完成的事。他没有只付了一部分的赎价，然后就胡言乱语地宣告说，他要再来受死，或是再来受苦，或者再一次的顺服。他乃是一次就在十字架上，将他子民的所有赎价都偿还了，一毫不差，而且给了他们一张完整的收据。基督把收据钉在他的十字架上说，成了，成了，我已经除去了律例上的字句，把它钉在了十字架上。谁能定我子民的罪呢？谁能控告他们呢？因为我将他们的罪孽如云彩般涂抹，他们的罪恶如厚云，我也除去了。当基督付了赎价时，你要注意到，一切都是他自己做成的。他对此非常在意。古利奈人西门背了十字架，但是古利奈人西门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各个他那神圣的领地是单独为基督所保留的。在那里有两个盗贼与耶稣同定，不是义人，免得有人认为那两个义人的死为救主提供了援手。两个盗贼和耶稣一起被挂在那里，人们会看到在他的痛苦中有威严，使他能够赦免人，彰显他的主权，甚至是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。义人没有受苦，门徒没有同享他的死亡，彼得没有被拖到那里去被砍头，约翰也没有和他肩并肩地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只有耶稣他独自在那里。耶稣说，我独自踹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巨大的债务全部都压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所有子民的罪恶全部的重量都在他的身上。有一次他几乎被压得踉踉跄跄地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。但是他再一次地站直了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子民的全部刑罚都被浓缩在一个杯子里，哪怕喝一口，凡人都无法承受。当耶稣把杯子放在自己的嘴里，是那么的苦涩，他几乎要拒绝说，让这杯离开我。但是，耶稣对他子民的爱是如此的强烈，以至于他双手举起了那杯，在爱的巨大作用下，他为所有的百姓喝干了咒诅，他全都喝了，他忍受了一切，承受了所有的痛苦。所以现在，地狱里面永远没有针对耶稣子民的火焰，没有折磨的刑价，他们没有永恒的痛苦，因为基督承受了他们应该承受的一切，他们一定会得自由。耶稣自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，没有一个帮手。还要注意，这是被接纳的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笔不菲的赎金，有什么能够与之相等呢？一个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的灵魂，一个被折磨撕碎的身体，一种最不人道的死亡，这样的痛苦是舌头难以表达的，人的头脑也难以想象它的可怖。这是不菲的赎价。但是，它是被认可的吗？有时候有人付了赎价，或者说是出价，但是没有被提出赎价的另一方接受，因此奴隶没有得到自由。 但是基督的赎价是被认可的。我要给你们看看证据。当基督宣告说，他要为所有的百姓偿还债务，神为此派了官员来逮捕他。神在克西马尼的园子里逮捕了他，抓住他，把他拖到比拉多的审判台前，也带给希律审判，并且更带到了该亚法的审判席前。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，然后基督被放进了坟墓。他被监禁在那里，一直到天上批准了他所偿还的债务。他在坟墓里睡了三天，批准是这样宣告的：担保人在履行其担保义务之后立即离开。现在你们想象一下，被埋葬的耶稣，他在坟墓里，他确实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，但是还没有收到收据。他沉睡在狭窄的坟墓里，坟墓被巨大的石头封印着，他在里面沉睡不醒，还没有得到神的认可，天使也还没有从天上来说，事情已经成就，神接纳了你的献祭。现在这个世界正处在危机之中，他在天平上战斗，神是会接受赎金，还是不接受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一位天使从天上而来，光芒万丈，他把石头滚开了，使那被掳的出来。他手中没有任何的枷锁，他身后只留下坟墓里所穿的衣服。他自由了，再也不用忍受苦难，再也不用去死。若耶稣没有还清债务，他就不会获得自由。若神没有接纳他的祭物，他此刻还在坟墓里，他永远不会从坟墓当中复活。但是他的复活就是神认可了他的保证。神说，我对你提出的要求直到此刻，而现在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，所以你可以离开了。死亡放弃了他所俘虏的王室，石头滚进了园子，征服者带领着被俘虏的人出来了。而且神赐下了他认可的第二个证据，神把他的独生子接到了天上，并且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。神的意思是对耶稣说，坐在宝座上，因为你已经完成了大能的作为，你所有的作为和所有的苦难都作为人的赎价被认可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一想基督升到荣耀里，那是多么壮观的景象，天父接纳他又是多么宝贵的认可。你在地上看不到那景象吗？非常简单，几个门徒站在山上，基督缓慢而且庄严地腾空而起，好像天使缓慢地飞驰而过，就像雾气从湖上升腾到空中。你能想象在天的那边发生了什么吗？你能够花一点时间来想象一下，当大能的征服者进入天堂的大门，天使来迎接他，他们从高处带来他的战车，载着他到他的宝座上，拍着他们得胜的翅膀，呼喊说，荣耀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你能想象当基督进入天堂的大门时，欢呼声有多么的响亮吗？你能想象他们拥挤着彼此要看基督是怎么从战斗中得胜归来吗？你们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所有被救赎的圣徒都来看救主 和主吗？他们渴望看到主，现在他们的眼睛看见他以血肉之躯征服了死亡和地狱。你认为你看到他了吗？看到地狱在他的车轮之下，拖曳着死亡，就像俘虏一样，从天堂的皇家街道上穿过吗？那天的场面是多么的壮观啊！罗马的士兵没有这样的胜利，没有人见过这么雄伟的场面。这是整个宇宙的盛况，受造物中的皇室、基路伯和撒拉弗，以及所有有权势的受造物，都让场面更加精彩。众人尊崇的永生神，把他的独生爱子抱在怀中说：做得好，做得好，你完成了我让你去做的工作，在这里永远安息吧，我所接纳的爱子。如果耶稣没有还清所有的债务，他就不会有这样的胜利。除非天父接受了赎价，否则赎罪者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荣耀。但是，因为神认可了，所以基督他确实得胜了。到目前为止，都是关于赎价的。现在，靠着神的圣灵的帮助，我来谈一谈救赎的果效，也就是得称为义。蒙神的恩典，因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称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问神学家的话，他们会让你感到困惑。我会竭尽全力直白而且简单的解释称义的含义，甚至让孩子都能够明白。对地上的凡人来说，没有称义这一回事，除了有一种方式。你们知道，称义是一个法庭术语，总是用在法律的层面。囚犯被带到审判台前被审判，而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使囚犯称义，也就是他必须要被查明是无罪的。如果查明他没有罪，那么他就得称为义，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但是如果查明这个人有罪，那么就不能够为他开脱。如果这个人有罪，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正当的，他不能够因此而称义。他可以被赦免，但是当他被赦免之后呢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是真正的罪犯。除非证明一个人无罪，否则人世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一个被控告的人称义。可是奇妙中的奇妙，我们被证实有罪，但我们却被称义了。对我们的判决是有罪，尽管如此，我们却还是得称为义。世上的法庭能够做到这一点吗？不能，因为这是基督的赎罪的果效，地上任何的法庭都不能够做到。我们全都有罪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里提出了有罪的判决，但是后面立即就说了，我们因神的恩典白白的称义了。现在请允许我解释一下神使罪人称义的方式。我要假设一个不可能的案例。有一个囚犯，他被审判并且被判了死刑，他是有罪的，他不可能称义，因为他有罪。但现在假如有这么一件事发生了，有第二方的人参与了，他亲自承担了这个人的罪，他和这个人交换了位置，通过一种神秘的过程， 他成了那个罪人，或是亲自承担了那个罪人的角色。而因为他本来是一个义人，所以他把悖逆的罪人放在他的位置上，让这个悖逆者成为义人。在我们的法庭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，但是血肉之躯不能做的，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赎却能做。我站在这里是个罪人，我被判处了死刑，神说我要定你的罪，我也一定会刑罚你。但这个时候基督来了，基督把我放在一边，他自己代替了我。当被要求认罪的时候，基督说有罪，然后把我的罪当做了他自己的罪。当执行刑罚的时候，基督站出来说惩罚我，然后他说我将我的义穿在这个人身上，我把这个人的罪背在我的身上，天父啊，惩罚我吧，然后把这个人当作是我，让他在天上作王，让我承受苦难，我来忍受他的咒诅，他来接受我的祝福。基督与罪人交换位置的奇妙教义是启示的教导，因为它绝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。神拯救罪人的方法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免除刑罚，不是的，刑罚全都付清了，这是把另一个人放在了悖逆者的位置上。悖逆的人必须死，神说他必须死，而基督说我要来代替悖逆的人，让悖逆者也代替我的位置，我会代替他的。神同意了，地上的君王没有权利同意这样的交换，但是天上的神有权利照他所喜悦的去行。神以无限的仁慈同意了这个安排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因恩典称义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，欢迎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